大家新年好，虽然已经是1月5号了，但是还是在新年，因为第一个主日嘛。每年新年呢都有一个，用英文讲就是 New Resolution。 那我记得这是我们小学时候做的事情，小学作文啊，新年新志向，2014年，我的新年的 New Resolution 是什么呢？两句话。第一句话，读一卷书；第二句话，行二里路。不是中国人想要走万里路，是没走，没说错吧？走万里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那你为什么只读一卷书呢？当然我们读一本书最宝贵的，一辈子都要读这一本书，这是最宝贵。但是呢，我那一年呢，我就读一卷书，其中的一卷，哪一卷呢？罗马书。我说我这一年我要把罗马书好好的，非常仔细的来读一遍。那我去年呢，我还是读一卷书，哪一卷书呢？希伯来书，好好的读一下。今年我要开始好好的把诗篇读一下，诗篇很多，所以我现在呢，我有在贴出来诗篇默想，一篇一篇诗篇呢，我大概会默想，5次6次，找些经文来反复的想，然后呢。这个其实是以前就做的事情。我在维吉塔强尼设置呢，我有就是每天一篇，不是每天，每周一篇诗篇默想。但是这是我现在今年一年的变化方式。那么为什么走两里路呢？主耶稣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从主耶稣所教导的最最基本的事情做起啊，我们也不要好像志向很大。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明白了一点，我们就去做一点啊。所以这是我2014年给自己提出的一个就是一年的目标。那我觉得这个目标呢，我也是前两年，我的孙子好像是他18岁了，成年了，还有大概半年要出去读大学了。我说爷爷从来没有送给你什么生日礼物，你18岁我要送你两样礼物。我买了一本书给他，买了一双鞋给他，一本圣经 John MacArthur 的 Study Bible。 另外呢，买一双鞋，我给他说意思是什么？读这本书，你一辈子要好好读这本书。鞋是穿来走路的，你要穿这双鞋走。书里面告诉你的这条道路，你要走这条路。我送他两件礼物。那我今天呢？我讲今年我是要读诗篇，我就当我就是感谢大家给我有机会啊来分享什么话语，我就想到诗篇23篇。我以前没有分享过诗篇23篇，体会不深。但是我已经是80老翁，师母说你，我经常说我还不到80岁，哪里80岁？我还差1年呢。那师母说你要说80岁，不要说79岁。好，那我体会非常深刻。所以今天我讲到呢，是啊，题目就叫第一页。那我们讲到呢，今天我的题目呢就主是我牧者啊。那首先呢，我有一个就是这篇讲到啊，主要来啊，它的主题是什么啊？那 上面都有啊。就是大卫在诗篇中所表达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大卫一生经验的总结，他的经历也是他的认定，也是他的啊这样一个个人的经历，那么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经历神的见证，也是我们成圣得胜的依靠啊。这是我今天分享这篇经文的啊，和大家就是有这样一个共同来分享的这样的主题。那么诗篇二十三篇呢，是基督徒都喜欢的诗篇啊，我们甚至可以背出来啊，也谱成很多曲子，我们可能会唱一个版本、两个版本的都会唱。那么，当我们来看一看啊，有一个传道人，他的名字叫 Charles Spurgeon 啊，斯普尊。他认到诗篇二十三篇，他说诗篇二十三篇比世界上所有的哲学都能让人从忧虑中得到安息。他把无法计数的罪恶思想、阴暗疑虑和绝望悲伤都打入繁荣，他安慰了穷人的心灵，鼓起打败仗军人的勇气，他想卧床病人、狱中战俘、悲痛的寡妇、孤独的孤儿的心注入香膏和安慰，濒死的士兵平安，死的从容，充满悲戚气氛的医院被照亮。他造访囚犯，打断他们的锁链，像彼得的天使一样唱着赞美之歌回自己的家。这是查尔斯·布顿讲的。那我理解这里面讲到这是打断囚犯的锁链，有些你说那有一些刑事犯罪，他打仗不是越狱吗？当他们明白了神的话语以后，他们身上无形的锁链被打断了，有很多见证，对不对？我们看到监狱的囚犯怎么样，后来变成传道人的啊，这就是他们打断的锁链啊。所以诗篇二十三篇对我们来说有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我们要学的。那么首先我要和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是主是牧者，他供应啊。那这里面有一个大声的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这是他一个大声的宣告啊，没有别的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思想神的名。当然我要思想神的名，我可以讲大概两堂三堂都可以讲，每一个名都有很深的含义。但是呢，我今天只想分享一下耶和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大家记得吗？应该都记得。起初神创造。那这个神是谁呢？当然是耶和华神了，对不对？不言而喻。但是呢，我们如果从原文来讲，他用的是 Elohim。 所以你仔细去看，等到什么时候他出现了耶和华呢？第二章讲到神造人的时候，换句话说，这是耶和华啊，这不用神，用耶和华，当然他叫耶和华神创造。换句话说，讲到耶和华这个名词的时候呢，是具体的讲到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大家仔细可以去啊，你们回家以后你们看一看啊，第一章里面都是神怎么样创造神怎么样，到第二章耶和华神创造人了啊，往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所以这个耶和华啊，这个耶和华呢，是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的。所以这个字英文呢，就把它翻译成亚威啊，或者我们念成亚威，它就是 YHWH 啊 ，YHWH 啊，亚威啊，中和合本圣经呢就翻译成耶和华啊。那么从亚威到耶和华是怎么样变成亚威？好像和耶和华不 make sense， 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在英文圣经里面啊，如果你们看英文圣经，你会发现 所有中文翻成耶和华的呢，在中文圣经里面啊，在英文圣经里面都翻译成主。我讲话能听清吗？听清吗？我现在上个牙齿全都没有，但是上个牙齿没有，我发现了只有几个字受影响。什么字呢？如果从 phonetics 来讲，从语音翻译学来讲呢，只有中文字是是，因为它是全部牙齿，连那些牙齿和嘴唇参与发音的中文多数是上唇和上齿和下唇不影响 F 对不对？ F 不是影响。感谢你。那我们看到这个雅位是怎么样变成耶和华，刚才我讲所有英文凡是耶和华英文都翻译成主，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这主呢，因为犹太人他们在读到这个 YHWH 圣经里面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就读成主，所以你如果到了以色列去，你不能随便讲耶和华，这是他们的大忌。你要成，你如果希伯来文教你翻译希伯来文 Adonai 就是主。然后呢，因为犹太人，因为希伯来文呢，在公元五世纪以前是所有的希伯来文只有他们叫子音啊，我们大陆叫辅音，都叫辅音，辅音元音，只有辅音没有元音，那怎么读呢？他们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啊，一代一代传下去，到了公元五世纪以后呢，才给他们这些呢标上了原因，这样他们才可以读出来，一看到呢就可以读出来。所以他们就把这个 Adonai 的原因加在 YHWH 后面。比方说 Adonai 的一个原因，第一个是 R， 那么 YA 怎么读啊？一样。H 后面呢加个 O， 变成了 HO。对不对？雅霍瓦啊，当然他把 A I I Adonai 的 I 就简化成 A， 所以就变成 Y A H A W A H， 就变成这样一个耶和华。然后呢，再有一些应变啊，比方说把这个 W 变成了 V。所以我最近呢，我在研究一下关于这个语音，我为什么要研究，我要找出巴别塔怎样变乱人的口音。我深深相信巴别塔变乱人的口音， V 和 W 这两个音是经常在各种语言里面都变来变去的。我要请问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啊，请北京来的特别留意一下，伟大的伟他们怎么发音的？发成伟大 V V E I 伟大伟大，文也是这样啊，所以 W 和 V 正常的，所以我们看到就变成这样一个字啊，耶和华啊，耶和华。那我刚才讲到耶和华神呢，他是讲到个人关系的啊，所以圣经里面啊，他有讲到啊，这个耶和华神呢，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五节里面啊，讲到这个向摩西启示，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个摩西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我也向以色列人去告诉他们啊。神就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用的就是亚威。啊，英文是 I am that I am， 啊，就是仰位。所以大家如果看一看在创世纪啊，还不到出埃及记，创世纪的时候，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这个神用的都是耶和华，他是讲到人和神之间关系的。所以大卫可以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牧者。因此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跟他是诗有这样一个个人经历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讲大卫的诗篇，他里面23篇讲的他个人的经历，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我今天下面我主要是用我个人经历过，我不用，我大概也会用一两个外面的例子，但是我主要用我经历过的，无论是我侍奉中间，无论我个人生活中间的例子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里面讲到一个牧者这个字啊，我们是不是来问我们就不管，他是牧人或者牧者啊，或者是啊这个放牧啊，如果动词的话，这样的关系啊。那最早的牧者出现在圣经里面，创世纪4章2节，亚伯是牧羊的啊，这里牧羊的就是用这个词啊，所以最基本的意思它是一个牧羊的人啊。但是呢，在旧约圣经里面，他在讲到那些掌权的人，讲到国王，尤其讲到耶和华神的时候，他就说啊，但他的弓很坚硬啊，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家的大能者。这就是讲到神，神是牧者啊，主耶稣是牧者啊，讲到这样一位啊。所以我们讲诗篇里面诗篇里面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啊宣称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牧者，神就是我们的牧者啊，这是我们的牧者。他是供应不缺乏，他是牧者呢，从第一方面讲，他是我们的供应，我们不知缺。他怎么供应？用恩典来供应。保罗说啊，他说主耶稣，他说他的恩典够我用，不断的供应你，你当然不缺乏。用什么供应？恩典供应啊，神的供应。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不管是我们家庭里面，不管是我们个人，我们具体的物质上的供应，我们属灵上的供应，都不缺乏，都不缺乏。我讲一个我个人的例子啊，因为在加州读神学，我读过两个神学院，第一个神学院是加州的啊，基督工人神学院。也是高荣德牧师推荐我去，我就去了。那么到了差不多一年多呢，我自己心里也在祷告，感觉呢神要带领我的太太和孩子来美国了。我大概分开了一年多啊，大概我感觉要来美国了。但是呢，在加州的费用呢比较贵啊，我们神学院是140块一个学分，那当时来说在学校里面不算是便宜的。但是呢，住房呢，在 Berkeley 住房很贵，我就要住出去。当然神会供应，但是神怎么样供应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在德州有一家神学院，他的学费多少钱呢？一学分30块钱。你看140块钱，30块钱。第二个呢，他的住房很便宜，150块 one bedroom， 很便宜。神学院的住房。然后呢，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是很确定啊，我要祷告。因为这个神学到底他信仰怎么样，因为在加州有一个神学呢向我招手，你到我们这里来。这个神学叫什么呢？ ABSW American Baptist Seminary at the West， 我们学校可以提供住房，我可以给你奖学金啊，向我招手。我也想申请。有一次呢，我就碰到有一个弟兄在神学院读书的罗天恩，是罗牧师的一个儿子，罗牧师是金巴伦教会的一个牧师，从中国大学罗天恩，他在里面读神学。 我碰他，我说，哎，我也想找到你的生活。为什么？就是我们学校里面有尼姑，我感到很奇怪，我说他来干什么？他来读书。我说学校为什么会录取？他说比较神学。我说比较神学，他可以到美国很多大学有宗教系，你可以申请宗教系。他来申请，你劝他哪个大学宗教系你去比较宗教系？我们只是培养传道人了，对不对？神学院培养传道人，所以我进神学院，神学院通常申请他做两份见证，两份，一份是个人的蒙恩的见证，一个是蒙神呼召的见证，拿两份见证。你一个尼姑怎么样蒙神呼召？所以呢我就不能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啊，找神学院，原来美国神学院这样，我要考，小心一些。然后加州这个进行为什么我也不了解，我那时候刚到美国大概两年左右了，我正好在加州认识一个徐农牧师。我知道徐农是个老牧师，当时大概已经70多岁。那徐农牧师有个儿子呢在德州，那个神学院就在那个，后来我读陶家乡牧师，读李府镇地方读过那个神学院。后来我就问这个徐农牧师要了他儿子电话，儿子在德州牧会，叫徐佳音牧师。那我电话打过去，徐佳音牧师说，哎，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帮你打听。两个礼拜打电话说这个神学院的信仰地方，那我就没有什么犹豫，我就申请。申请以后呢，因为他的学费已经这么便宜，对不对？30块，我都不好意思申请奖学金，因为我姐姐支持我，我还是有，还是够，但是呢，可能就是说，我就是后来那个慧光、施慕兰还有小海人呢，可能这个费用呢就比较缺乏了。当然，神也是借着这样一个事情来供应我。神学院寄了两份癌症证，我要求他寄两份，一份是给我自己，一份是给他们签证去的。后来神学院寄了两份癌症证，两份癌症证上这个资金方面怎么写呢？第一个，免去我一年的学费1100块，学费不用交。第二个，给我一个 scholarship house， 房费不用交，连150块一个月的房费都不用交。后来神非常奇妙，这个房子原本不是我的，最后还没有给我，这是神奇妙说谎的地方。但是神学院也没有说谎，神学院说啊，不是你的，我们给你，让你方便去签证，不是这样。神学院确实是给我的，但是后来事情就另外的啊，看到神供应，神的恩典确实够我用啊。这是我的一生中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以前我只看到说穆安德烈啊，哪一个啊，他们有，我现在我到了80岁，我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啊。所以我们讲他是供应啊，那个不至于缺乏，缺乏这个字呢就是这样一个希伯来文意思啊。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冷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啊。所以我们要寻求耶和华啊，寻求耶和华。它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供应，刚才我讲过啊，这个例子我讲过了啊。要躺卧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啊，供应我们食粮。那我们从属灵方面呢，它供应我们啊灵里的粮食啊，同时呢，也让我们呢在可安歇的水边啊躺卧呢，就是啊这个希伯来单词。啊，就是rabbit 啊，那么就是伸腿啊，躺下很舒服的样子。什么样情况下羊才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呢？有一个牧师，他自己呢做过牧羊，做过牧羊人，做过10年，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啊，我忘记他叫什么，这个牧师好像叫 Stephen 什么什么。 啊 ，Philip Keller 啊，他写了 A Shepherd 啊 ，A Shepherd Look at Psalm 23 啊，他作为一个牧羊人来看来读诗篇23篇啊，我在他的诗里，我在他的那个书里面呢，我摘录几个，就是关于这部分，什么情况下才能躺卧在青草地方呢？啊，他说第一个啊，如果外界环境不安全，他不能够躺卧。如果外界环境可能有青草野狼嚎，他可能就不能不安了啊。比方说如果有虫子老害，他不能够安全躺卧在青草地上，虫子老害啊，因为是 fly， 那 fly 就是小的苍蝇蚊子各种各样牛虻，这些呢可以比喻成什么呢？教会里面那些杂七杂八的乱言非言非语啊，流言非语，这些都会扰害我们啊。然后呢，羊群之间有摩擦争斗，不能够让我们平平安安的躺卧在青草地上啊。另外呢，就是肚子饥饿，它也不能安全，它就要起来去吃两口草再回来。这是这个牧者的非常仔细的一个观察。那我们今天教会也一样是这样啊。那么另外呢，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啊，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啊，必然得救，我们就出入得草吃啊。所以我们讲啊，这是讲到的属灵生命的需要啊，我们也是这样啊。人若喝我的水，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吃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流到永生。有一次我在圣餐的时候啊，我就想到，哎，当时主耶稣死的时候，他所留下的不光是水，还有水。除了杯是饼啊，饼是那个身体，还有杯，你这个杯不光是血，还有水。那这个水怎么，我们今天怎么理解呢？活水的江河，供应我们生命，供应我们的身体所需要的灵啊。所以我们纪念啊，节期的末日啊，就是最大之日啊。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啊，要在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这是水啊，这是给我们生命的活水。就像撒玛利亚妇人得了主耶稣的生命的活水，他把罐子扔了，这个水不要了，他跑到城里面去传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这样福音。原来是因为自己品行方面的原因，羞于见人，现在他得到了生命活水，他什么都满足了，他去参加神的福音。所以我们讲啊，宝座上的这是启示录，宝座上的羔羊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啊，神也必领他们去啊，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啊。这是我们讲有关这个生命的水，主耶稣所赐的，将来我们会到那个地方有这样一个生命河的水啊，主耶稣领我们去。那同时也是我们属灵恩赐，我们侍奉的恩赐的泉源，侍奉恩赐的保障。有的人说我侍奉神我愿意，但是我没有恩赐，相信求，其实神在你身上已经有了这样恩赐，但是呢，我们神会把它发掘出来。我在2021年 COVID-19 期间，我因为2022年、2023年，那我就有一本书有人向我推荐，就是 12 Ordinary Men， 江马卡特，那我就把它翻译成12凡人啊，我用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把它翻完了啊。这本书非常好，讲到这12个人完完全全他们是啊 如果照人来看，他们世上最愚拙的啊，最笨的，又是啊最迟钝的这批人，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经济地位啊，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能，这样一群人，只能大家以为什么啊？但是呢，当主耶稣的一言一行，他的话语，他的在他们中间的这个垂范作用，最后主耶稣的复活给了他们大能，圣灵赋予他们能力，他们完全的翻转。我记得在使徒行传十四章里面有一句话啊，当他们保罗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啊，到一个城里传福音，人们就感到恐慌，那些搅乱天下的来了，搅乱天下的十二个人，到今天为止，他们依然在搅乱这个天下。大家看看欧洲的历史，如果不是主耶稣的福音传到那边的话，那是怎么样的光景，对不对？高卢民族啊，日耳曼民族都是蛮荒的 barbarian 啊，野蛮的民族，英伦三岛野蛮的民族，主耶稣的福音进去以后呢，搅乱了，翻转了整个的历史，至今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呢，属灵的恩赐方面，我上面我不讲这个例子，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个例子啊，我是什么人啊？这是摩西八十岁的时候蒙召的时候，他有几句话很经典。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啊，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你是什么人？你不是埃及的王子吗？他心里说我是什么人啊？他说我是素来笨口拙舌的，他原来不是。啊，圣经告诉我们，原来他说话行事大有能力。因为行事很有能力，所以怎么样呢？碰到啊，不但他说话行事有能力，他还有所谓正义感。看到自己的同胞在受以色列人的监工的欺负啊，他就好像，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过我们《水浒传》里面，该出手时就出手，他就一出手把人打死，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他的问题在哪里？他没有想象感。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抬头三尺有神明，他没想象感，他只是左右观看，他看人不看神啊，看人不看神，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他做了事情，按人来看好像有正义感。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解民于倒悬，老百姓受苦，我把他们拯救出来，我振臂一呼，天下云集，然后我就领导他们闹革命啊，这是人。但是神的心意如何他不明白，那他怎么样呢？神就把他放到旷野去放羊40年，对不对？40年，最后他就说了，我是什么人竟可以去见法老王呢？我素来是笨口拙舌的，你叫我怎么讲，讲什么呢？很难怪40年没有人讲话，只是对羊，对我们中国对牛弹琴，他只能对羊讲，他已经不会讲话了，所以神用他，这时候他谦卑下来了，他做任何事情向神祷告，不看人的心意，而是向神祷告啊！所以这个时候，所以神给了他一个属灵上的恩赐，他才啊能够在神家里成为全然尽忠的。原来他可能只能在法老家里，但是神说你要在我家里全然尽忠，我要把你放到那里去，把你所有的这些属世的东西全部磨光。所以他，我们看到他见了在那个燃烧的荆棘啊，大家知道，美国很多大学有那个 motto， 对不对？有各种校训。我在威斯康星，我有一次我就开车路过啊， 我就特地到那个University of Kansas 我去了一趟，然后里面有一个Art Museum， 这个 Art Museum 一开过去呢，你就看到有一个人啊，有一个雕像跪在那儿，然后呢在那里敬拜，是个长老。然后这边呢是外面的玻璃墙，是什么呢？那是有点现代派的啊，但是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燃烧的荆棘，原来它就是讲摩西这段话。所以在 University of Kansas 的校训，它那个图章里面，它是哪一句话呢？我要过去看着大异象，一个公立学校啊，一个公立大学，它的校训，它的这个学校章子里面，我要过去看着大异象啊，这是那个时代的美国的大学的时代光景。我曾经用美国大学的 model 来唱古音，中国人不是很注重要孩子进什么大学吗？你知道这个大学他的 academic reputation 也很关注，这个关注一下他们学校的 model。 好些学校就是我看下面这个领导我这里，这是一个主耶稣是牧者，他在属灵恩赐上面保障我们供应。然后呢他引导第三节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他是我灵魂苏醒。灵魂这个字呢我从这个74本里面看到了这个字呢，他用的是大概用的是 PCK 是魂的意思那在创世纪1:21呢也讲到是有生命的物就是这个词同样的是灵魂苏醒所以这个词其实本身是一个魂的意思。那我们看到这个希腊字，虽然这个希腊字大家不一定认识，我告诉大家希腊文很好学，就是说它的发音很容易学，真的真是这样。它的语法很难，但是你如果学会了希腊文的语法，英文没有语法，真的没有语法，哪有语法。我的大儿子进了那个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 他现在修了一门俄语。我问他说你俄语修了以后你觉得英文怎么样？英文没有语法，很简单，他看法跟我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 PCK 我们看到如果翻成英文就叫 cycle， 他 P 不发音 cycle， 对不对？它 PSYCHO psychology 就从这来的其实它是讲到魂里的东西那灵魂苏醒呢，当然它也包括魂如果灵里面我们讲灵里失去的话呢灵里面如果失去的话呢，那么一个人呢就整天，我们中国人把一个人没有灵魂的人，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好的形容词，形容他们也会走会走路的叫什么？对，行尸走肉，好难听哦。但是确实是这样，没有灵魂嘛我们讲它使我们灵魂苏醒，就是要让我们的灵魂呢复苏过来。那我不知道下面我就怕我放了我。那么我们知道呢，灵魂是怎么死？要苏醒呢，就是灵魂或者说他缺失了或者他迷失了，那他的灵魂是怎么醒的，怎么醒过来的呢那我们知道灵魂怎么死的，你只要看一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一个撒谎人之父就是那个撒旦，他用他的花言巧语来引诱人，他说了一句话，他怎么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变怎么样明亮了，变如神知道善恶。因为神知道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变如神知道善恶。神怎么说的？你们吃的日子 一定死。两个讲法完全不一样，一个说你吃了以后有好处，你眼睛就明亮了，你就能知道善恶，比如说神说吃的人是必定死。两个人讲话总有一个撒谎，谁撒谎？当然是撒旦撒谎。吃的日子死了没有？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这个时间我在思想，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他们和神宝贵的团契交通的时间，是他们敬拜神的时间。他们做了这件事情，他们就怎么样，就躲了起来，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他们邻里的交通原来是多么的甜蜜，现在邻里的交通怎么样？换句话说，死了灵魂，他们和神不能再交通。所以你看下面的对话，没有一句话是能够和神交通的，句句是谎言，对不对？下面你看亚当说的话，句句是谎言。原来他们和神灵里面交通非常的畅通。你们知道这个撒旦这句话非常的恶毒啊！这是我最近的圣经，撒旦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以后呢，眼睛变明亮了，便无神能知道善恶啊，非常恶毒。他就是要把人带到一个地步。这两个知道不一样的知道啊，从74本翻译啊，前面变无神能知道的知道是 Hoida 啊，希伯来文 Hoida， 后面这个知道呢 Gnosko。这两个知道有什么不一样？前面一个知道是终极的知道，就是对真理的知道，后面知道呢是靠着人的理，靠着人呢后来所谓发展出来的这个理性的知道。那这两个知道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今天就知道，人靠着自己的理性觉得同性恋不是罪了，我们今天找到了根据了，这是人基因的问题了，这是人的知道。神的知道什么？这就是罪。当人开始用理性去知道的时候呢，他对于神的知道视而不见，他根本就不认为这里面东西是正确的，这个是啊，我要推翻他。所以他们就开始不相信神知道，说神知道的，他们也不知道神知道的，因为他在灵里面的交通已经断了。本来他们是处处以神之道为他们所知道，现在他们只是靠自己去啊，所以这是一个。所以我从诗篇啊，我从这个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我学了很多啊，为什么人啊，这产生种种的原因啊，包括这个环保啊，包括现在这个环保环境保护，这些绿党们，包括民主党，处处讲环保，讲什么减碳什么，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你要是不指出环境的污染是人的罪，要人悔改认罪的话，没有用，没有用。你搞出减碳啊，减碳大家不要怎么样，又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啊！你如果还是这样对待地球，滥砍滥伐，听说中国现在要把陕北的，就是陕西黄土高原全部削平，变成良田。你看到这件事情的后果会怎么样？我以前一直说中国农业学大寨的事情没有好好清算，破坏了很多的环境，没有清算过，现在又要搞新的农业学大寨啊！这是我们讲，那当我们灵魂苏醒以后呢，神还要引导我们走义路啊。圣经里面讲到另外有一条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啊，正言书里面。我们以为正的路不是正的路，是死亡之路啊。下面有一个啊，一个见证啊，这是那一个学校的地标建筑啊 ，UT Austin 了啊 ，Bell Tower 啊，一个钟楼。那这个钟楼呢，有一次呢，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学生读 PhD， 很忙，他想早一点读完，甚至整天一头扎在实验室里面，扎在课堂里面，图书馆里面，三点一线。后来他毕业了，辛苦也完了，然后呢终于毕业了，答辩完了，他从这个这个 building 出来，好好欣赏一下，马上回台湾，好好欣赏一下 UT 的这个，回头一看，看见这个墙上几个字看墙上有几个字，他一看，这就是我认定的是什么字呢You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他不知道这话哪里来的，他赶紧把这个话记下来这个话太经典太重要了他就记下来。后来他回台湾到一个学校里面当了老师，那么人家也邀请他，少年团体邀请他到那个教会到团体去，小组分享的时候，他就给他分享我在美国的一些事情见闻，他就把这句话拿出来给大家讲。人家一看，你知道这话你知道，这是我们UT的那个钟楼上有的，他翻开来，这是圣经的话，他心里也是。我大概是两三年以前，我搬到岛上。搬到岛上呢，我联系，我跟大家联系很少，对不对？我联系很少。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请问你是谁？我是某某某。我说你记得我？我当然记得，当然记得。他说，我现在在哪个教会聚会？我说其实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每个礼拜三在 Baptist Student Union 是那个八戒和十二庙后面一个房子他说你那时候每天每个礼拜三中午你带着两脆的食物，带着一大锅饭来，然后我们就读圣经。他说那时候光是约翰福音我就听你讲过三遍。你想我讲约翰福音，我要几年才轮一次啊？就至少两年轮一次，我还有其他的要听，我就过三遍。我没有信，但我后来我信服了，我进哪个教会？但是我知道他在那个教会已经做拆传执事，所以神的话是人灵魂苏醒，有迟有早，早晚苏醒。引导他，引导我们走一路。我听了我非常的感动我就想起另外有一件事情也是在我们海湾 Galveston 那教会的时候，牧会的时候。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还记得我们曾经在那个是什么 Lamarck 那边有一个好像是 Carbury Park 一个 Park 烧烤，邀请弟兄姐妹来烧烤。烧烤的时候呢，有一部车子停在那边，不是停在停车场，是在那个地方一部车子停在那。我说这是谁呀？我就去看看。我看到有一个他的岳母，他的太太来教会，他不来。一起参加。我就不来，他们去就好，我不来。表示和我们教会发生界限。后来他太太要受洗，那么就在他里面上洗礼课。我说某某，我说你要不要去参加听听啊？人很客气，人是个很好的人，就坐在一起听。以后是五堂课听完，我说你也是，我也想受洗，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我说我问你几个问题，这是我上洗礼课的问题，你听进去了，你承不承认？你承不承认有一位神？你承不承认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承认。你承不承认我们不是罪人？你承不承认 你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些罪或者罪行或者什么，你需不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你，其实他为你个人做的事情。后来我就把这件事情交到同工会，我把这个情况一讲，大家都同意，我去跟他说别去受洗，都觉得不知一起受洗是一件很美的事啊，一起受洗。所以神的话语使人灵魂苏醒，引导我们走义路啊，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我们个人也是，我们个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个人也是这样。本来我想够做个人讲我个人见证，但是我的见证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们还不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我想我们第一次啊，第一次网上有一个叫地洞里的平安夜啊，那是我个人的信息的经历，好像 YouTube 里面有啊，有人把它知道了，特别有名啊。这是看到啊，就是这样一句话啊，真理。然后第三个，主是牧者，他保守啊，死因幽谷不怕遭害。我一生中间四次死因的幽谷，我今天只讲一次，两次是神医治我的。第一次是小的时候，当然这个是当时我父母亲一个多月带领我在上海同仁医院、什么仁济医院、什么医院、什么医院都去了。那个时候大概是50年的时候，还有很多德国和美国回去的医生还没有被来得及打成右派。50年还在那里行医，我被他们判处死刑。后来教会的牧师带去祷告，一个礼拜病好了。所以父母亲把我奉献给神啊，这是很简单。当然中间还有一些我不讲的。我再讲一次，是我在这个岛上牧会的时候发生的。那个时候我具体不太记得清楚哪一年，总之是我们和 University Baptist Church， 我们那个时候每逢圣诞感恩还有复活节有联合崇拜。那天我们联合崇拜完了以后呢，有一位老牧师是 Pastor Ramsey 的岳父，他在轮椅上面贴着轮椅，最后祝福的时候呢， Pastor Ramsey 就请他岳父呢来祝福，那是礼拜天。到了礼拜二的时候，我知道一个 Johnny Ramsey， 就是 Pastor Ramsey 的太太，他说你没事，我的爸爸过世了。我说啊，我也认识这个老牧师。那我说他最近在死的时候我已经停下来，他说我在死，我说我是那会儿已经停下来，他说这是你在不是在岛上啊，像一个 Fort Worth 再要往北开一个地方叫 Corinth， 就是哥林多啊，美国有很多地方是圣经上名字，用圣经上名哥伦多。我说那我会去参加。那那天晚上大概十点钟，我去探访陈立弟兄，大家记得吗？我去探访陈立弟兄，大概出来是十点多钟。那出来以后呢，因为我那个车子呢不是很保险，我就到哈比机场租了一部车。结果我拿到车，因为很便宜嘛，租的什么车呢？是 Hyundai。现代，结果一开上车呢，当时师母跟我一起去，一开上路的时候那天有一点像雨，听见音，一开上去的时候呢，我觉得哎呀这个龙头很滑，我说本来师母说你累了我替你开，我说今天这个车你开不成，那我就一直开到了 Fort Worth， 开到 Fort Worth 大概早上六点半到七点钟的时候到 Fort Worth， I-35 West， 要是35号公路的 West， 大家有没有开过这条路啊？开过，没有开过。早上七点钟，这个车道是什么样的光景？18轮子的大卡车一步一步呼啸过去，从 Fort Worth 到 Oklahoma City 到 Kansas 去的，一步一步。上下班的车子也很忙， 那么我在霍沃斯呢，我就先下来，我麦当劳，我吃了喝了点东西，吃了点东西，然后我稍微躺了一下，大概15分钟，我又上路了。我刚刚上路的时候呢，有一部车子突然牵制到我前面，他要出去。我一看我就踩着刹车，结果失控。一共是1、2、3、4条lane啊，我从最右边的这条 lane 啊，然后呢，我不是最右边，旁边还有一条 lane 出去的，我从最就是右边第二条 lane， 因为我就上去了嘛，然后呢，360度从最这边一条 lane 到了最左边那条 lane 的那个修的上面，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过去。这是一次死因的诱惑啊，这是一次死因的诱惑。所以神也不怕遭害，因为神肯定神有。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我们做什么事情要祷告，要开车要祷告，真的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开得很注意，你不知道车子方向怎么样，你不知道旁边的人开车怎么样，对不对？是弟兄姐妹们，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想到大卫他经历过很多次嘛，对不对啊？受过死因的诱惑啊，这是我个人见证啊，他的管教引导都是安慰，他的干恩他的账啊，他管教他的引导对我们来说都是安慰啊，这个。无论是管教还是引导，都是出于神的爱。我们想，牧人对于羊，从主耶稣升天之前，对于牧人的唯一的要求就是爱。彼得，大家还记得，主耶稣要把这些羊、这些小羊交给他来喂养的时候，三次确定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爱心。三次用爱来确定啊，你是不是有这样爱心？所以当彼得啊确定啊他爱主耶稣，你喂一个小羊，才把这样的功托付给他啊。那么第四个是主是牧者，他得胜啊，诗篇23篇最后两节啊，克敌制胜，庆功摆宴啊。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说啊，他怎么说呢？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在敌人面前，不是把敌人打败了以后啊，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这样。后来呢，我想大卫的敌人是谁？大卫的仇敌是谁？从我们眼睛来看，哥利亚他是仇敌嘛，对不对？还有扫罗一直追杀他是仇敌，甚至亚沙龙他是他主要仇敌嘛，对不对？他的儿子。但是大卫的敌人实际上是谁呢？撒旦。我为什么这样讲啊？为什么这样讲？大卫的敌人就是耶稣基督的敌人。为什么这样说啊？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来看，马太福音1章1节，马太福音1章1节告诉我们，大声宣告，大卫的后裔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如果没有大卫，那么耶稣怎么样？你或是说，那神可以用其他方法，对，不错。但是神不会改变，神已经设定的救恩计划，神一点都不会改变。所以神定义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所以撒旦要做的一件事，千方百计的在大卫周围安置了一些人，要杀掉大卫，斩断这条根。这是大卫啊，所以这是大卫的敌人，就是那个撒旦。那么对于这个撒旦的 对撒旦来说，我们讲大卫的仇敌就是基督的敌人。那么基督的敌人呢，我们可以说是耶稣基督啊，撒旦是耶稣基督的宿敌。什么叫宿敌啊？魔鬼撒旦千方百计的要拦阻神的救恩计划啊，也要扫，就必须要除去大卫啊。所以他是侍从，为什么从？也是在创世第三章十五节，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仇敌呢，在创世的时候已经成为敌人啊。然后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说彼此为仇，这是个数据。那这场战争怎么样呢？创世之前胜负已定啊，所以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这场战争法都不用打，已经赢了，对不对？因为创世之前，创世的时候神已经定下来了，这个结局神已经定下来了。所以可不可以在战争还没有打就摆庆功宴？当然可以，而且这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情啊！这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情啊！当然，最后的结局是在启示录里面写的啊，就是他最后要掉硫磺火湖里面。这是，但是每一场耶稣基督和撒旦的战争，主耶稣必胜无疑，因为在创世之前，这个神的救恩计划已经定下来了。所以仇敌当前，庆功摆宴，还没打就摆庆功宴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摆设筵席这个里面呢啊，英文用的是 set table 啊 ，set table。主耶稣曾经讲过这件事情。大卫一生中间，有一次大卫呢被追杀，被追杀以后呢，他手下大概有几个人都饿着肚子，然后呢就到了一个祭司那里啊，就说。我们肚子饿了，能不能给我们几个饼吃？你祭司就说，那我们这个桌子上有几个饼刚刚撤下来，从桌子撤下来的啊。如果你们身体是干净的洁净的就可以吃，对不对？主耶稣曾经讲过这件事情，这是他自己去找饼吃。这个 table 我们注意橙色桌，这是 table。 现在神亲自要set table， 不是说你剩下的给你吃，而是主神亲自给他摆宴和庆功，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所以我们讲这个我们和撒旦的战争，我们必定能够胜利，但是我们要依靠神，要依靠神啊，要依靠神，这是我们最后是与神同住，永远不饿啊！我们讲在圣经里面，雅各书里面就讲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权柄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啊，所以都是从神来的。我们要得到这样的赏赐，我们要得到这样一个啊，只有从神来，各样的恩惠慈爱只有从他而来，世上所能给你的。圣经里面把它讲，当然有一些东西可能中性，但是很多东西是最终之乐啊，最终之乐。啊，住在圣经要我们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从当时情形来讲呢，圣经还没造出来，对不对？大卫写这个诗篇，因为大卫最后过世的时候他圣殿都还没造出来，那他为什么说因此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呢？但是我查了一下呢，大卫不光是这一篇圣经，他其实在其他的诗篇里面都有讲到这个圣殿啊，耶和华在圣殿里，耶和华宝座在天上啊，所以他讲的圣殿是在天上的圣殿，圣灵启示他把这个天上的圣殿告诉他。希伯来书也讲到这一点啊，去年我读希伯来书这里面，我去年一年花时间去看希伯来书啊，所以我们从这些里面呢啊，至于我对 我必凭你的丰盛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的心，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都讲到这样一个圣殿啊。那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个就是神的家啊。而圣经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我们要住在神的家中啊，我们要住在神的家中，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生一世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们啊。神靠着耶稣基督，靠着神，我们可以得胜有余。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你带领孩子来到这里，能够把主你的话语传讲出来。主啊，我们一生都认定你就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好牧者，因为你说好牧人为羊舍命。主啊，我们真的是要依靠你。我们在这个世上都很多的苦难，但是主你应许我们，你会赐给我们平安，而且你所赐的平安是别人不能夺取的。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向你实践，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